恒大集团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启动中国史上最大的债务重组，通缩幽灵，高债务，进出口贸易下滑和接二连三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暴雷，有记录以来的史上最惨外商直接投资记录，还有呢，来自美国的高科技投资禁令，中国这台经济发动机正在失灵。与此同时呢，高盛报告显示，全球对冲基金正在积极抛售所有类型的中国股票。当下中国经济坏消息不断的原因，究竟是经济增长模式出了问题，还是习近平的权力模式导致中国出现经济困境？经常为中国和世界指明方向的习近平将会如何为当下的中国指明方向？如何理解社会学家说的心里不踏实导致了今天的中国人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和企业家呢不做长远规划和投资？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第二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
好，
少明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我们本来呢就是准备讨论啊，这个中国的经济最近的这个坏消息越来越多。那么恒大这个事件呢是昨天报道出来的，所以我们先把恒大这个话题呢拎出来啊，大家讨论几句。那么现在这个是大型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中国恒大呢在债务违约两年后呢，与周四的时候呢在纽约申请啊破产保护。那么呢，截止年底，去年底呢，恒大及其在美国拥有资产的附属公司的总负债价值呢是3350亿美元。那么他如果在美国寻求保护呢，他有一个190亿美元的这个债务重组。那么现在我听到一些律师讲解啊，就是说这一次啊，这个恒大的在纽约申请破产呢，啊，和又一些老百姓理解的那个破产有点不一样，它是申请破产保护，而不是破产清算。那么它的这个意图呢，意在什么呢？东山再起。所以说啊，我们就从恒大啊，通过破产保护想东山再起这个事情啊说起。蔡尚空先生，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呢，东山再起的可能呢，不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中国政府啊，在处理这个恒大这个问题上啊，他一直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如果是完全的不救恒大，那恒大呢就肯定会完全的倒掉。但是呢，如果是救恒大，现在呢，已经的选漏出来的债务啊是高达2.4万亿。所以说呢，如果是要救，中央政府呢，这个要面临的问题呢，已经远远的超过过去当年的广东国际信托的这样的这个事件。但是呢，面临这个债务，特别是外债这一块怎么处理？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现在呢，是保持一种观望的状态，或者是呢，让企业呢，根据所谓的国际这个有关的法律，或者呢国内的有关的法律，来进行一些呢有效的或者是呢有限的一些常识。我觉得这次呢他在纽约啊申请破产保护，更大可能性呢他还是为了呢逃掉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外债，因为呢这也是符合中国政府啊对这个恒大这个处理的方式啊抱有一些幻想侥幸的这样一种方式方针的。因为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呢卖掉一部分或者是呢压收一部分外债，对于恒大本身，他这个能不能够侥幸的活下去，也还是呢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呢能不能最终是不是能够保留到恒大一部分的有效的资产，或者是呢让恒大能够剥离掉一部分资产之后，这个有些债权，国内的债权 转为股权的情况下，能不能够使恒大呢能够真正的能够活下来，我觉得呢这是需要观察的。当然总体的来看，恒大走到今天，中国政府呢已经呢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因为恒大一旦彻底的倒掉，必将呢连累到更多的头部房企。如果是头部房企一旦呢整体的出问题的话，那就会连累到银行，更可能的连累到政府的稳定。我的是这样看，对。
那么在这个恒大申请破产的时候呢，我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注意到了这个另一家据说比这个恒大还要大的啊房地产公司，就是这个碧桂园啊，未能向贷方付款，并持有2000亿美元的未付账单啊，也面临着违约的风险。那么碧桂园表示呢，预计上半年的亏损呢将高达76亿美元。所以说我想问李少明先生啊，就是说这个恒大的这个破产的这个例子啊，他想东山再起，那么现在这个碧桂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理解他的东山再起和碧桂园可能面临的这样一个破产的风险呢？
我想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模式呢，我一直在说它是一个中共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举国大公司来营运，这个运营。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所有的企业包括恒大、碧桂园也好，华为也好，阿里巴巴也好，他们不过是这个中国的举国大公司的一个部门。这也就是为什么呀，按相对来讲中国的破产的例子很少。那么一个大公司怎么会让一个底下的一个仅仅是一个部门破产呢？他不会让他破产的嘛。如果这个恒大可以破产重组在中国，他恐怕早就做了，我认为啊。他就做不了，所以他跑到纽约来做。这个纽约这个Chapter 15就是第十五章，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基本是用来保护这个外国的公司涉及到美国的业务。那么呢他就是在保护这个公司在美国的债作为这个负债的地位不要被债权人索债，他能够保护，然后保护以后再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这个另外两个这个第十一章和第七章来进行处理，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我们这个吃瓜群众看，那恒大说你在中国你不是不让我破产吗？那我到美国破产啊。这一下子我觉得这个中国不让破产这个限制就完全被打破了。至于恒大能不能东山再起，我刚才也同意这个陈坤提的这个观点，但是我更觉得他现在，你想恒大的崛起完全是中共容许和扶持的，大股东们已经掏空了公司，而且不仅欺负小股东，也欺负这个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欺负这个买房人。在这样的局势下，那很多人就觉得他怎么能够就这样就破产了事，拍拍手就走了，然后他实际上自己已经赚的这个斟满提满了，对吧？所以我是这样看，就是那么碧桂园会不会这个跟随这个模式，当然很有可能的了，对吧？这也是创新了嘛。我就先讲这些。
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经济的坏消息越来越多，那就相当于这个中国的经济生病了。那么恒大生病了呢，他现在先到纽约找了一个西医啊，先给他看一看。那么实际上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经济生病它究竟就是怎么把脉啊，然后呢再去开药。那么现在这个究竟怎么把脉的问题呢，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啊，这个西方的这些名角，就是这些啊著名的西医啊是怎么样的把脉的啊。那么保罗·克鲁格曼啊，这是诺奖得主，他在《纽约时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这个他介绍了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亚丹·波森啊，最近在美国发表的一篇啊很有名的文章啊，发表在《外交事务》上啊，大家可以看看吧，比较长。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呢，在于遭受经济上的长新冠的干扰，即政府随意的干扰导致民营经济下降。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在习近平时期呢变本加厉，最后把中国经济整成了这样啊，这是一派解释。那么克鲁格曼又讲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森啊， 这个另外一个人叫卡内基基金会的迈克尔·佩蒂斯啊，他认为呢，中国的问题的经济的问题呢是什么呢？是系统的问题。那么我去看了这个啊，这个佩蒂斯的观点，他在推上有一个长推啊，他讲中国最大的问题呢，不是企业被政府入侵，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收入分配扭曲导致内需过于疲软啊，最终呢无法支持国内的商业的发展。所以说西方的这些著名的西医啊，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个生病的情况呢，就有两种分析的啊这个把脉的方法。所以我想请问蔡尚昆先生，你认为这两位老西医的把的脉看准了吗？
我觉得对现在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啊，无论是这个彼得森这样的一种观点，还是呢克鲁格曼的这样的一种提法，我觉得是多多少少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依据，但是呢他对中国的经济啊发展到今天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呢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或者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我觉得呢在中国的经济啊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呢，实际上呢我们过去看到的所谓的经济繁荣，更大程度上是不是啊，是一方面呢中共这个执政党为了证明自己在这个领导人民的过程中啊是有着巨大的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是呢干预经济的能力，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人民呢是不断的来掠夺，对企业呢实际上呢也是呢各种各样的干预。尽管呢我们看到呢过去经济出现了呢持续的这样的高增长，但是更大的原因呢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呢抱种某种的这个不切现实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呢通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来在政治上能够有一些宽松，或者是呢对人民乃至对国际社会有一些呢让步。但是呢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回头来看，当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开明的社会，或者说是文明的社会，它更没有使人民普遍的在这种繁荣的过程中能够取得财富的这样的同步的增长，而是呢对不断的呢通过扶持很少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权贵阶层或以及呢商业方面的一些白手套来使自己呢获得更大的这样的利益。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呢并没有共同分享到经济成长的这个盛宴。所以呢今天中国出现的问题呢，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的十年习近平呢执掌政权之后，他想呢通过一种强力的政府干预的手段来使经济或者是呢这个整个社会的环境能够恢复到中共的那种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强势化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呢，他要是保持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他根本的就没有想过继续的呢向国际社会做出妥协，也更没有想过向人民呢做出更多的让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的反腐，或者是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这样的打压或折腾，更大程度上它是为了集中更大的权力，而在这个集中权力的过程中呢，它势必呢会导致整个经济领域甚至是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畸形发展的一种状态，也更多的呢导致国际社会更加的警惕中国今天所出现的这种局面，也导致呢更多的外资对中国呢抱有更多的疑虑，以至于不敢呢再进入这个中国市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出于呢中国的政治对经济有更多的影响，导致今天中国呢出现了一种非常低迷的一种经济状态。
蔡尚昆先生对两位著名的西方老西医的观点呢有所批评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那个李少明教授呢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大学教这个经济的教授。那么我想听听您啊，就是针对西方对中国问题的这个把脉你怎么看呢？
刚才那个克鲁格曼的把脉，还有皮特森，甚至那个卡尔尼基他们的把脉呢，都有，我觉得都很浮浅，都没有靠谱。那克鲁格曼他真是这个经常说一些离谱的事情了。我因为他当然他是从理论跟他讲一些大的事情。那么我现在就是讲这个，现在看中国出现这么大的经济危机，那么我们都已经看到他这个问题的焦点。问题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制度更深层性的。那么刚才陈坤也讲了，这个应该是政治性更深层性，我完全同意。因为周期性的呢，我们知道有08年的时候出现了，那个时候还是国际化大潮，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周期性，美国马上放出了这个量化宽松，那是非常天才的一个举动。中国马上跟着撒出4万亿，然后就这个救市了，就比较简单。这种事情如果周期性，它可以预期，也有办法。现在中国呢，已经慢慢的跟世界脱轨，完全是反周期的。全世界都在为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息来制止，它完全是反的呀。它现在在降息还不行，它根本不是周期性的。所以，这前面说的什么中国是消费不足啊，中国是这个政策的多变啊，其实涉及到一点儿，但是完全不是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国际对他的容忍，甚至对他的支持，加持国内的低人权的优势，用低产本、低成本举国的这个模式，举国之力来呢，发展这个控制垄断行业，截取外国的技术，然后呢占领外国市场。中共拿大头，老百姓拿小头，这样一个模式，现在是，外国的企业啊，说难听点，所有的企业在中国做生意，就像拴在一个绳子上的狗，但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是拴在绳子，还挺高兴。然后他们呢，既吃不记打，打他们不会记着，就给点吃的，马上全忘了。那就算在这个情况下，你天天打的，天天打的，他现在也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以后，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再这样了，中国老百姓完全没有信心了，那么外资呢完全却步了，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体制造成的，体制造成的时候习近平怎么办？习近平没有办法。那么这个集权制度有一个特点哈，它特点不仅是这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说它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另外呢它的特点是如果上面没有一个明确方向，底下不敢随便支招，你支错了招，你几十年积累的这个资历，什么副部级待遇啊、副国级待遇全没了，谁敢啊？不像以前了，所以他就看着上边，如果上边稍微失意，我知道就往这边走，他们会蜂拥直上。你比如说原来的三个红线，就是觉得中央要控制这个房地产，他就蜂拥直上。这个时候，所以他就会矫枉过正。所以这样的时候，他这个上面也不敢轻易表态，表态底下就会那个过分嘛。但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他就啥都不办了，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体制造成的，造成这么一个非常麻烦的局面。外，你这个模式走到头了，现在突这个如果有临界点，我觉得现在真是可能到了临界点了。外国就是全世界，包括本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了。
嗯，这我们两位中国的这个嘉宾啊，对西方的两位著名的这个老西医的对中国。当下经济出的问题的把脉就进行了这个批评认为没看准。那么我再往下就是我先介绍两位中国的这个这个学者的观点一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孙立平他怎么说呢？他说很多人皆以属实呢，为什么呢？这个企业家不愿意做长远的规划呢，是因为心里不踏实。所以要走出经济贫弱的状态呢，关键要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融商环境，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生活的环境这是这个孙立平这个教授的一个观点。另外呢，中国还有一位学者这个就是这个第一财经网近日刊发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访的一篇文章 他说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刺激消费啊，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所以这是两位中国学者的观点。那么蔡尚坤你怎么看？
我认为孙立平呢，他实际上呢点出了现在的这种政治制度的一个弊端，导致的人们呢普遍的缺乏信心。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呢，改革开放之初啊，实际上呢，中国那个时候啊是普遍的贫穷，而且国家呢也没有积累任何财富。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未来啊是有信心的。首先呢，是领导人，中共的领导人。首先呢，通过这个对过去的毛泽东统治时代的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或者是政治逼迫进行了公开的道歉。这种公开的道歉呢，我们看到的是以的平反这样的一种模式出现的。在那个年代呢，人们呢对未来，特别是对中国即将到来的一场新的变革抱有极大的热情或希望，也使呢全民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基本上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在努力的在奋斗，而且呢，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全民这样的共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政治上或者是经济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所谓的中共掌权之后这样的一个小阳春的这个局面。但是这个局面随着89的到来，就完全的这个走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经济在政治上严控，在经济上呢完全的导向了西方资本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呢，随着对64的一代精英他采取的一种经济首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鼓动全民呢参与到这个经济领域，而且是鼓励少数人富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们呢不再太多的关心政治问题，也不太关心呢政治问题，而最终呢会导致这个社会失衡，或者是经济最终呢出现一种大逆转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经济繁荣，是某种程度上呢是中共让利或者是放权呢导致的一种结果。更多的是融入了国际社会，因为国际社会呢，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啊，对中国是抱有极大的一种幻想。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制造崛起，或者是呢中国制造能够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主要还是西方呢想通过获得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特别是呢利用中国的地域人权优势在中国呢大肆的建厂或者是进行燃料加工。导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种特别高速的这样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把房地产呢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来促进了这个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年轻的劳动力能够进入到这个外来加工这样的一些领域。所以说呢，导致中国出现了经济的长期的这么一个繁荣的局面。但是中国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呢并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没有政治上的同步的改革，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呢必然呢会遭到了彻底的这样的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冲击。至于呢这个蔡方教授呢所提到的因为呢这个经济低迷啊是因为内需不足，他主张呢来向居民呢发这个消费券，这个提议呢是很好的或者是呢是有意义的，但是如何发发多少，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实际上呢他没有明确的提出来。因为中国呢你如果是全民的去发钱的话，很有可能一部分在经济上不富足的人，或者是呢在手头没有什么积累的人，你发给他钱之后，他依然呢会把钱呢存起来。如果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发消费券限定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领域、某些区域，来进行的经济刺激的话，或许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成效不一定呢是非常显著的。
好，现在我们就是说回到这个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请问这个李少明教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在中国和全世界都以上于此民方向著称啊，所以我们昨天在推特上呢推介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啊，方向军。那么很多网友说这个名字好啊，这个说我们这个啊，美国之音也懂得幽默了啊。那么这个他，我中国数据时代有一篇文章啊，专门列习近平这些年来啊有多少次指明方向啊，大家去看啊，非常多啊，几十次指明方向为中国，包括前一段那个发大水的时候，他也在指明方向。那么现在我们就想问他，就是说当下这种情况呢？那么习近平会如何的为中国指明方向？所以说那个李少明教授，你能不能假想一下他的这个政策指南将会是什么呢？
刚才我也大致提了，就是说这个模式最大的麻烦是，如果这个习近平就是最上层没有主意，没有这表明他的这个倾向的时候，底下是不敢乱说的，因为风险太大，是吧？而且呢，这就使得一下杜绝了很多能够给他建议的言路。因为遇到一个新问题，你不知道新冠为什么美国新冠会出现三四个世界顶级的疫苗，中国没出现一个好疫苗，就是因为美国是自由社会嘛，人们可以随便的竞争嘛，那意见也是一样，对吧？你没有一个新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大一统的这个缺点就非常明显，而那自由社会的这个优点就非常的这个清晰。这是第一点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要不表明，没有人敢说。现在很明显就是这样，就小动作很多了，各种各样的刺激就已经说了半天了，根本没有用。大动作的迟迟出不来，你说小动作啊，吸引外资24条，那几条我们都已经说了，就是每一条基本都是要落空的。那么你要说。现在智囊该给他出什么？这我不敢说。如果你问我中国要做什么，我给他出这样的主意，啊，这次大衰退的原因不是周期性的，消费不足不是老百姓手里没钱。现在中国银行的存款很高的，老百姓手里赚钱不敢花，对吧？所以你这个发钱也不一定解决。真正的原因好了。既然你这个外资，你现在要外资进，你就跟他抓间谍，你就跟着这个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对，第一个我要给他建议，很简单，你就要做政治上真正的一步一步的开放，一步一步的这个具体措施。我不是说空的啊，就是要政治开放。我给你具体的，你每一条，中共都可以做到。第一条，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释放所有你扣押的这些外国因为言论而变成。间谍的人都放了，这可以做到吧？这很简单，这你一个命令就完了。这样，外资的信心会大增。第二条，你把防火墙拆了，这也可以做到吧？你也是一条命令就可以做到。这样，中国的信誉就会大增。孙立平教授讲的什么信心啊，就会恢复的很多。第三条，开放外汇管制。人民币是货币吗？我辛辛苦苦挣了人民币，我想怎么花你都管。我想在这个别的国家买个房子你不让，我想把它换成外币你不让，它不就成了一个食堂的流通券了吗？这就是我说的中国许多大公司的内部流通券。你这个也是你可以马上改，你要改了，就是刚才讲的，你的国际信誉、你的外商、你的好多经济问题都会有大大的改进。问题是他敢这样做吗？这是我就给他建议，他就可以这样指明方向了。
那个刚才李少明教授啊，就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啊，给习近平出了几个主意啊，那个我觉得也不错啊。那么看看我们网友的这个意见啊，这个网友的意见叫陈教授啊，来自推特，他说呢，习近平闭嘴，大陆经济会更好；习下台，大陆民众生活更好。大陆也会在国际上啊更受欢迎啊。这个还有一位呢叫江章啊，他说习近平呢非要做什么，他有一个说法啊，他也是又要运动了啊，打土豪，抓特务，赶走资本家啊。习近平果然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啊。那么这个想到这个东西呢，我就想到习近平当下在中国搞的这个啊防腐啊，医疗防腐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当下的经济困境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证监委实际上在恒大宣布这个啊破产之前呢，保护之前呢，他已经在中国那边呢对恒大进行了立案调查。所以说，蔡成功先生，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 做一些啊经济之外的争取民心的一些工程，然后来掰回一些呢？
我觉得习近平过去的十年呢、啊、他都是尝试过啊这个赢得更多的民粹的支持，他并不在乎呢这些官员怎么想，或者是官员怎么做，或者是官员怎么说，他不断的在折腾呢、啊、一是呢折腾官员，二是呢折腾这个经济，已经呢到了无所不折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更多的呢他是考于他自身的这个形象或者是地位，他并没有放弃呢任何权力的想法。所以刚才邵明呢、啊、提到的这几条所谓的让步那是绝对是不可能的，那是要了他的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不断的呢来通过这个现在的反腐，我们过去看到过去十年他反腐主要是打掉过去无论是江时代还是那福时代的这样的一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他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反腐的方式来打掉这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之后，来取得绝对的掌控权力，来取得呢对未来啊这个对中国有更重要的这样的话语权，是想回到呢毛泽东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次的所谓的医疗反腐呢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因素呢？我觉得也一样的有这样的因素。因为现在普遍的民众啊对于现在医疗行业的这样的腐败现象啊实际上是深恶痛绝的。而医疗腐败的问题呢也不是呢今天才出现的，而是由来已久。最重要的，为什么医疗系统有这么严重的这样的腐败问题存在，那就是呢中国作为是一个公有制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有的医院更多的呢都是呢进行的是公有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但是呢过去这么多年，财政呢对医院系统的这样的拨款呢是越来越少，甚至很多的医院呢是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给医院呢制定了不同的这样的创收指标。医院自己呢本身要靠这个自己啊来创收来养活自己。更多的呢医院呢是大兴土木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拉动投资的这样的基建项目中来。这都是需要更多的把这个负担呢转嫁到普通的病患身上，也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不断的加大了这个医患的矛盾，也加大了呢这个每个病患者啊他们的医疗成本，给老百姓呢增加了更大的负担，所以说呢导致民怨呢非常之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当他呢整顿完整个官僚体系之后，他开始呢在对不同的行业进行整顿。实际上呢这几年呢对金融系统的整顿已经呢已经在悄悄的在进行。我们看到包括过去的教培行业还是今天的整个医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腐败问题，他都已经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打掉一部分人，来重新的收集了一部分财富，然后呢给老百姓呢带来某种幻想。所以说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所有的经济领域的这样一种碾压。但是最终的结果依然呢又会回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并不是说他就是打掉这个一些呢医院系统的一些腐败之后，反掉这些腐败之后，整个医院呢就会回归到一个很亲民的或者是很廉洁的一个状态，不会这样。如果是呢财政不继续的在公共领域啊进行倾斜的话，这种医患的矛盾也好，这种医院存在的腐败现象也好，他更会以某种方式变本加厉的一种方式能够重新回到这个人们的面前。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制度的层面或者是分配机制的方面没有得到认真的解决，才导致这些问题呢不断的出现。小平，
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刚才这个李少明教授谈了，北京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来解决当下的经济的困境。但是呢，花旗集团亚洲交易战略主管呢，穆罕默德阿派拜啊表示呢，中国当局迄今为止的措施似乎令市场失望。 投资者对缺乏任何实打实的政治行动呢感到越来越沮丧和担忧啊。这是金融时报的最新的一个啊这个国际这个舆论啊，而且是专业舆论对北京的旧经济困境的一些措施的这个反馈的意见。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保罗克鲁啊格曼他有一个想法，他说呢，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呢，北京将推动长期需要的改革啊。所以我想请问李少明教授啊，解决西方人的这种疑虑，打消他们的这种沮丧和担忧，推动中国需要的长期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西方人眼中的长期改革？
嗯，小兵，你再重复一下，我刚才那个网络断了。
OK， 那么这个我就说了，现在已有的经济的措施，在西方的这个专业人士的圈子里头的这个反馈不太好的，他们觉得很沮丧啊，很担忧。那么克鲁格曼说呢，啊，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呢，中国应该是推行一个长期的改革。那么这样一种长期的改革，你认为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呢？
我不知道你们能听见我听不见。
可以，我可以听到。嗯，
可以。
哦，改革，当然他说的改革，我的理解就是，那就真正的是制度上的政治改革，就是这个最基本的是，你不能把中国再作为一个举国大公司，以党来这个就是说这个运作全国人民，用低人权来在全世界占全世界的便宜，这个模式是不行的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那就会从根儿上动摇中共的一党专政。所以这个是怎么一步一步改革。那我刚才提了三条，虽然有一点这个说将他一军也是这个可能做不到，但这真是他可以做的，他都不做，他不做这些东西，他谈什么改革？那长远改革我觉得那真是，哼，也可以说是外国评论家的一厢情愿吧。
我来补充一点。
好，
我觉得呢，这种西方现在，
好好好，嗯，
对，西方的学者也好啊，西方的那些这个经济学家也好啊，对中国依然呢还是呢抱有一种幻想，指望呢他通过一种良性的改革啊，能够融入到西方世界，实际上呢就是完全的不学实际的。而且中国即使过去的经济改革，他也并没有想过完全的去融入到这个国际社会。到了今天这个时刻，或者是这个时间段，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学家，依然的还提出这样的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的话，我觉得他是完全的不了解中共这个体制，也不了解中共这个政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在这里的提所谓的改革的这样方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发展到今天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不是单纯的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过去的十年不是习近平在执掌权力，而是另外的一个人在执掌权力，我觉得呢他还是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继续的来强化中共的执政地位，还是呢会走向一个大的朝鲜化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是呢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是我们在这个时刻还看不清中共的本质，还对中共寄予某种幻想，通过他的一种理性的改革或者是良性的改革，能使中国呢能够重新的回到国际大家庭的话，我觉得这绝对是做不到的这一点。
嗯，我认为这个今天中国的两位学者嘉宾的看法跟西方学者差异很大啊。邵明教授，你有补充是吧？嗯，
对，我有一个简单补充，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么
没新的补充，
我们反过来想，究竟中国的怎么样才能变呢？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大规模的流血和内战变呢？那我能想出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主要民主国家，主要的自由市场国家，他们能够联合行动，向中共施压，把中共孤立成你只能跟北韩和这个俄罗斯这样国家做生意，你变成干脆就是回到原来的冷战，你们一个集团，这边全世界强大的民主国家一个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中共这个模式呢，最危险的就是说 啊，关起门来那就变成内斗，变成文革。中共心里很明白，所以中共是最怕脱钩，他最反对任何人提到脱钩这件事情，这就显示了他知道脱钩的风险就是非常可怕的。内斗了以后，那么没有外界啊，没有他用低人权优势占全世界便宜这个模式的情况下，他就完了。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也许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接受外国的要求，这是我认为最好的结果。至于是不是可以做到，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很难的。所以我就是说，刚才他外国如果不团结，如果说全世界的民主势力不能够这样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显然是没有意识到，有一点点意识到，但欧洲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在各行其事的这个跟中国偷偷的勾兑，是吧？我们也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那当然了。我刚才想的那个一个可能性也不一定能够很容易实现。
嗯，我们再来念两条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这个油管网友呢，丁野桐，他说结构性的问题和周期性问题不冲突啊，看侧重点在哪里。如果是政治都放开了，老百姓还不敢做，那就是政治身手太长了啊，干扰了很多方面。另外一位呢，兰花花，他说中国经济遇到这么大挑战啊，一中却一概回避，哪有当初那股自信啊，中国经济从世界第二经济套精英处处爆雷，也就仅仅一两年时间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啊。这是我们这个另外一位呢啊，这个 H 张啊，他这个留言呢，我下个节目再去练他的啊这个点评。嗯，那我们前面这个话题呢啊，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啊。那么我们那个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了非常尖锐的观点啊，那么这些观点都是他们这个个人的观点。那么我要感谢我们蔡盛坤先生和李少明教授呢参加我们的美国之音啊，实施大家谈啊，这些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只是他们个人的观点。